圣婴要给二儿子圣福办喜事，朋友来不奇怪，仇人也来了。这个秦天雄究竟安的什么心，叫人摸不透。说话说的是溜光水滑，四面见现，无懈可击。圣婴是个忠厚人，但愿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。要真正重新和好，谁不欢迎啊？所以圣婴啊，心里头清楚，对他说的是假话也好，我呢以实情相待，我相信能把他感化过来。摆了桌酒席款待他，一看这秦天雄，呵，笑语欢声，包括他四个徒弟，一点也不见外，在这个场合有说有笑，别人凝眉瞪眼表示冷淡，他们似乎并不介意。饭吃完了，圣婴就问贤弟，你是住到我这儿呢，还是另有住处？三哥，我可没地儿住，就得讨扰您了。好，房间咱有的是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。贾明一听气得直哼哼，哎，我三大爷老糊涂了，忠厚的过分，你这不叫引狼入室吗？你说咱们乐乐呵呵的查这么个玩意儿多别扭，但干着急没办法。圣婴啊，为了表示亲热，就把他们爷儿五个安排到后院那么小房间。你别看说小，爷儿五个住还足够，里外套间，那哥四个住的外间，秦天雄自己住单间，不大一个小院，派下人来负责给他们端茶送水。圣婴安排好了，又陪着秦天雄坐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。秦天雄送到院门这儿，三哥，咱不是外人啊，您不必陪着我，我看您这客人来的太多了，您就别想那什么周到不周到的，办完喜事，喜日子一过，我转身就走。兄弟不着急，难得来一次，多住几天吧。哈哈哈哈。圣婴回屋，好家一进屋，这帮人七嘴八舌都说什么的都有，埋怨圣婴不应该把他留在家里。圣婴一笑，各位算了算了算了，别因为他的到来冲了咱的喜事，我看秦天雄是真心悔悟了，但愿如此。但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。谁知道这小子打的什么鬼点子？也有人说怕什么，咱们这么多人怕他，大家多留点神也就是了。是的，单说到了六月初了，六月十五是正日子，六月初的时候这人是越来越多，圣婴啊一天难得坐那么一会儿，陪着这个说说话，陪着那个唠唠嗑，一会儿这个来了，一会儿那波来了，你想这种事儿就是操劳人的事儿啊。也搭着圣婴年纪大点的，连日来睡不好觉，头沉眼花，四肢无力。有时候圣婴觉着眩晕，闭着眼睛在那忍一会儿，哎，来人了，强打精神再应酬。六月初五这天，圣婴突然腹泻，说白了就是拉肚，一会儿一上茅房 一会儿一上茅房，蹲那儿就起不来啊，而且眼前发花，心里头闹腾，这滋味实在是难受。一连着三天，谁受得了？有句粗话叫好汉架不住三泡稀，老窜稀呀，消耗人的元气呀、啊，何况圣婴60岁的人了。显而易见，圣婴眼窝深陷，面色苍白。李刚也看出来，三哥，您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事，稍微有那么一点。三哥，注意休息啊，您气色可不太好啊。没事，没事。圣婴明明心里难受，不愿意说。大喜的日子，一说自己有病了，多扫兴啊！所以咬着牙的坚持着，但这边坚持不了。就说6月初5这天的晚上，圣婴一连上了6次厕所，刚回屋又来劲儿了。三爷扶着门框站起来，勉勉强强来到茅房，茅房就厕所，往那一蹲，身上就突突成一个了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哎呀！圣婴心说话，这是怎么了？老了，60岁，按理说不算太老啊，何况我还有武功的底子，怎么这么窝囊啊？哎呀，老头子懊恼不迭，蹲了好半天，勉强站起来，觉着这个脑袋嗡。他靠到茅房的墙上闭目养神，等了那么一会儿好点了，把裤腰带系好了，往外就走。刚出这茅房的门，就觉着这后背上就像铁锥子顶了一下一样，圣婴就知道中了暗器了，而且这暗器的劲儿非常大。圣婴这身子一晃的，哎呀，扑通摔到厕所门口了，摔到那儿就起不来了。幸亏呀、啊，大贼魔欧阳天佐也上茅房，他要不来，圣婴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。欧阳天佐一边走一边解裤子，这两天肚子也不太好。乌鸦混在乌鼻盖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呀，那是谁？他看地上躺个人，等到近前一看，乌鸦无三哥，三哥，发现这后背上怎么冒血了，还盯着个东西，知道中了暗器了。乌鸦，快来人，快来人呐！他一吵吵，老圣家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呢，成宿不断呢。闻讯而来者有20多号，包括黄三太、杨祥武等人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点灯的点灯，燃火把的燃火把，到近前一看，大吃一惊呀！怎么我老师中暗器了？快点把圣婴抬回屋里头。这人呢，全来了。再看圣婴，口吐白沫，紧咬牙关，面色苍白，跟死人相似。哎呦，穿到内宅去了，老太太也哭，夫人也哭，圣魁圣福上上下下的人简直是院子都挤满了。李刚一看，各位各位，不必惊慌，不必惊慌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抢救，就是大家不要慌，不要乱。幸亏有这么个当家人，大伙心里才有底。
李刚吩咐一声，快打净水。其实练武的人平时受伤中暗器经常发生，李四爷也有一定的经验，红莲罗汉毕坤给他打下手，把圣婴扶着趴在床上，把衣服给他扒掉了，大伙上眼一看，哎呦，一颗大毒钉在后背钉着。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这个右胳膊，你要往后一背，不有块大骨头吗？就在那骨头放了给钉进去的，足能有二三寸深。这家钉的这个结实劲儿。另外，这颗毒钉的周围红肿高大，往外冒黄水。李刚就一皱眉，三哥呀，这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这谁干的啊？快快快拿钳子来。红莲罗汉一摆手，不不不不不，不行，兄弟你外行了，这是带毒的暗器，用钳子往外一薅，空气进去，人是必死无疑，你得明白才能拽这暗器。那你说就得身上钉着，这玩意儿受得了吗？那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往周围看看，谁能治得了？大伙互相摇头啊，都能治，但不太懂。一下治糟了怎么办？圣婴本来还没死，真死了，谁担得了这个责任？这，快请郎中，套着车。拉来几位大夫，有那外科大夫到那一看，直扑了脑袋，不行不行，不懂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光知道有毒，什么毒不清楚，不敢下手，谁都怕担责任。这一晚上过去，到了天亮了，再一摸圣婴，手脚冰凉，再一听心脏是微微跳动，这人眼看就要完，急人不急人？黄三太也哭了，萧炎龙也哭了，盛奎盛福那伤心自不必说，眼瞅着这人就没救了。说凶手是谁，谁打的，现在没工夫调查，上上下下二三百号，你知道是谁？不过人们虽然不说话，心里头有个共同的想法，都认为是秦天雄干的，但谁也没看见呢。你不能冤枉好人，秦天雄善打十二支亮银镖，那镖上没毒，大伙尽人皆知啊，他从来没使过这种暗器，那么谁干的呢？肯定这个人是混进老盛家，外人呢绝不会进来打这种暗器。哎呀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天也亮了，哎，来俩人，一个俗家，一个出家的道士。老道谁呀？铁牌道人诸葛山珍。俗家是谁？正是飞天玉虎蒋波方，蒋五爷。大伙一看，哎呀，妥了，活神仙来了，怎么那么巧？道爷快到里面看一看吧，三爷出事了。本来诸葛山真挺高兴，一肚子话要说，寻思见着面不定得多高兴呢，刚进门就来个雷头风，当头一棒。他一看这个气氛，一看大伙儿的表情，就知道事情极其严重，二话没说来到圣婴的房里。众人打过招呼之后往左右一闪，诸葛道爷来到床前，把被单撩起来一看，梁佛， 哎呀，这伤可太重了，你们知道谁打的吗？贾宁挤进来了。
啊，废话，知道早把他剁成饺子馅儿了。啊，不知道呢，救人要紧。
哦，大家不必担心，
能救不能，
哎，手到病除。这诸葛山真呢，绝不说玄话，而且老道医术高明，有人给送绰号活神仙。你想想，他是个老道，没家没业的，什么牵挂也没有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多读医书，差不多的出家人，不管是和尚还是老道，都精通医道。诸葛山真比别人下的功夫更多，所以呢，能治百病。他这一来，大家吃了定心丸了。蒋五爷站到背后，急得直搓手。这蒋伯方心如刀绞一般呐，看着三哥眼泪掉下来，心说：“三师兄啊，你知道我多想你啊，三年不见了，我都闹心呐。我跟老师请的假，千里迢迢前来看你。”听说二侄儿要成亲，真是喜上加喜，万没有想到出来这种逆事。三师兄60岁的人了，能受得了吗？蒋伯方是热心肠的人，眼泪掉下来了，但是他很少说话，咬着嘴唇，希望二师兄能给三师兄治好。
哎呦，再看诸葛道爷把小药箱子打开，把手洗干净的消了毒，他这小箱子里边，哎呦，什么东西都有，带尖的，带刃的，带钩的，带刺的，麻花的，拧劲的，小刀子，小剪子，小钩子，小挠子，小钳子，啊，动手术离不开呀，都是消过毒的。他首先拿出一把钳子来，看蒋伯方在身边，五弟，你摁着你三师兄点啊，我把暗器薅出来。哎，蒋伯方把亮银盘龙棍戳到八仙桌旁边，旁边又准备个托盘。再看诸葛道爷拿钳子夹住毒弩，就这毒钉啊，一使劲儿摁住啊，哎，滚，削的是真结实，就好像八仙桌子上并了一颗大冰一样，就那么结实，没劲儿还拽不出来。虽然圣婴没有知觉，本能的一皱眉，身子动了一下，拔出来之后一看，那眼儿啊，咕嘟咕嘟往外冒脓血，都化了脓了，开始给挤吧，挤个不得灵了，然后把小刀子拿来，就得狠心把中了毒那烂肉全给它炫下去。您看有那烂苹果嘛，拿小刀弯下去，哎哎，跟那意思差不多。这一炫，这窟窿就像核桃大小，炫完了漏了红血了，再消毒，消完毒之后又把八宝七星散拿出来倒到伤口上，拿棉花堵上进行包扎，又拿出小葫芦，小葫芦倒出3粒丹药。说实在的，诸葛山真真舍不得，这1粒丹药都难求啊，这还不是他炼的，是金谷圣人爱莲池炼就最好的丹药，叫救急丹呐、啊。说救急丹这是俗称，
要叫个专职的名，叫起死回生丹，死了喝上它啊都能活。这是诸葛山真留下的珍品啊，要不是圣婴他真舍不得拿出来，怕一粒没有劲儿，把三粒都给圣婴灌下去了。因为圣婴人事不省，牙关紧咬，拿筷子撬开他的牙关，慢慢给他送下去的。人们一语皆无，屋里屋外全是人盯着圣婴。这药灌下去之后，诸葛道也长出了一口气：无量天尊，各位放心吧，正当午时，我兄弟的命就算保住了。啊，大家长出了一口气，等着吧，什么活也干不下去了。老圣爷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大的院，一点声息皆无，人们眼巴巴等着。哎，没到正当午时，就见昆仑侠一皱眉，身子一动，无量天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缓过来了，快准备痰桶。干嘛呀？往外吐毒水。这圣婴就吐起来没完了，左一阵儿右一阵儿，后来干恶心吐不出来了，证明把毒气表净了，这大伙才放心。然后让圣婴躺下盖上被子好好休息。咱这么说吧，到下午三点左右，圣婴这才把眼睛睁开。啊，哎呀，无量天尊，三弟你醒过来了。圣婴一开始眼花了，看谁都俩脑袋，好半天才看清。二师兄什么时候来的？哎呀，我早来了，正好你中了毒弩，我及时赶到，不然焉有你的命在。这回大伙有精神了，一看圣婴缓过来了，没事了，这才问谁跟您上的茅房，怎么挨的打，您仔细的说一说。是啊，圣婴把眼闭上了，大伙再三的追问，圣三爷晃了晃头：哎呀，我怎么能知道，打在我的背后，我连看都没看见。可也是，哎，有人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一般的暗器上啊都有字儿，这是咱的规矩，咱一看那字儿就知道谁打的了，对不对？拿过来看看，拿过来看看，想看看那颗毒钉。您说怪事儿不？刚才拿钳子薅出来，搁到托盘里了。大伙光注意圣婴了，没注意这。再一看呢，毒钉没了。哎，这邪门儿，谁那么手欠给拿走了？不可能啊！地上、床底下、椅子底下，叽里嘎啦，全都搜到了，也没发现这颗毒钉。没有，你怎么知道谁打的呢？哎，大家这心呐、啊，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心说这怪事儿，闹鬼了这是。哎，肯定我们内部人干的，谁干的？蒋伯方头一个把眼睛瞪圆了。我各位，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，每个人都有嫌疑，真要查清了，我绝不能饶他。对，不能饶他，把他撕碎了，把他啃烂了，要他的命。你说这多好，都背上嫌疑了。圣婴 赶紧一晃头，二师兄告诉他们不必追究了。其实啊，诸葛道爷心里也清楚谁是凶手。